自从地球上存在生命到今天30多亿年来，或者是简单或者是复杂的各种各样的物种，都在地球的等级秩序中找到了他们自己的位置。但是啊，死神的镰刀也给生命的繁花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随着生命爬出海洋，在陆地上大步流星四处奔走，在天空中展翅翱翔，生物的多样性也就此展开了。但是啊，只要我们等待的时间够长，所有生命的最终命运其实早已经下了定论，生命最终将在宇宙中消失。不过这种遥远又有一些悲惨的结局，却似乎只引起了我们人类的注意。早在我们出现之前，雷霆万钧的暴风雨，狂暴的火山爆发，震颤的大地，他们也都曾经是驱赶着万物的力量。地球上也存在着亿万种生命，面对这种恐怖的力量吓得四处逃窜。但是这种逃窜似乎只是对这种危险本能的反应，大部分的生命都只生活在当下，所谓恐惧也只是源自于此时此刻的感受。只有你和我，还有千千万万的人类，可以反思遥远的过去，可以想象遥远的未来，可以知道那终将到来的结局和那里无边无际的黑暗。当然了，我们大多数人在理智的帮助下，并不会过分沉溺于这个最终的悲惨的结局。我们行走在世间，靠的是专心于凡尘的俗世，我们可以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把精力放去别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这个认知始终伴随着我们，参与塑造了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接受的每一个挑战和走上的每一条道路。这里我们说的不可避免的事情，既包括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最终会迎来的死亡，也包括我们作为会思考的一个种群最终会迎来灭亡。实际上，人类的精神是被一分为二的，他既可以认识到自己无上光耀的独特之处，这个让他在自然界中脱颖而出，高高在上，和其他所有的生命都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也会回到生活的三尺地下，在黑暗中慢慢的看着自己的肉体一天一天的接近腐烂。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阅读和聆听那些离日常生活有点遥远的东西，比如你正在听的科学。那往往呢，我们听这种东西也不是出于功利的想真的学到点什么的目的，而是为了逃离那个平淡却终将消失的生活，让我们自己在思考中重新回到人类那个独享的高贵的荣光之下吧。是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科学给我们展示了它非凡的力量，它不仅可以清晰地讲述过去的故事，我们一直向上追溯到大爆炸，也可以清楚地展望未来，知道每一个原子和分子未来会怎样运动。我们的方程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触及到那个真正的永恒，但是一系列的分析已经表明，我们熟知的这个生机盎然的宇宙也只能是短暂的留存。从行星到恒星，从太阳系到星系，从黑洞到漩涡星云，全都不会永远的保留，而是会迟早迎来它们消失的那一天。实际上就我们所知，不止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就连生命本身也是这样的。我们是喜欢讲故事的物种，我们观察现实，把握规律，再把这些规律讲到很多的故事里面去。我们从夸克讲到人类的意识，这样的长篇故事构成了一部厚重的编年史。让我们用故事的视角重新看一下生命和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吧。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堂吉诃德》这本书，它讲述的是人类对英雄壮举的向往。那作者塞万提斯，他用想象力创造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会呼吸的、会思考的、有着丰满的内心感受的血肉与细胞的集合体，并且通过这个脆弱的角色讲述了他漫长的故事。那么在这个角色的有生之年，这个细胞集合体都在支撑能量转换的有机过程，而这些有机过程本身又都依赖于散布在整个大爆炸中出现在广袤空间中的那些超新星。这些超新星爆发的残屑锻造而成了一颗行星， 这颗行星上又存在着演化了数十亿年的原子和分子的运动。最终，我们看到这些分子和原子最近的一些运动，这些运动在宏观的层面构成了堂吉诃德的故事。我们要思考的层面呢，是理解人性，但如果我们想把这种理解放在对这位主人公他身上的原子和分子运动的描述里面，或者是想要去尝试理解作者本人，就是塞万提斯，他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大脑里噼啪作响的神经过程，那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尽管这些事儿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当我们阅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更高的层面去分析所谓人性的故事，但是我们看不到他们背后真实存在的原子和分子的运动。那么就是这样，不同的故事虽然他们之间肯定有某种相互的关联，甚至他们在底层的物理规则都是完全一致的，但在我们的眼里看来，他们还是完全不同的故事。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些故事之间无缝的切换，把人类心灵所有的产出，包括最伟大的歌剧、小说、游戏、音乐、电影等等，无论他们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是科学还是想象的，把他们都连成一体。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全理解从旋转的餐盘上反射出那一点光，看似很平常的那一道光，到底是怎样搅动了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强大的头脑，促使他改写了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我们还有更大的野心，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完全了解所谓心灵和物质的工作原理。于是呢，从黑洞到贝多芬，从量子纠缠到拿破仑，一切都一目了然。当然，这只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今天我们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不过仔细想一想，你会觉得这个非常的神奇，好像整个宇宙被划归为两类事物，一种是冷冰冰的原子和分子，严格遵循宇宙的定律，而另外一种呢，是会思考的生命，他们也遵循这些定律，但似乎在定律之上还存在着一种叫做自我意识的东西。那为了弄清这两条路线发展变化的起源，我们的科学界提出了大量的解释。那最被人熟知的达尔文的演化论就是一盏最基本的指路的明灯，它告诉我们大脑只是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演化出来的一种结构，而正是这种结构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反应。过去的几十年，认知科学家和演化心理学家确立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就跟我们的生理结构是受到达尔文选择的塑造是一样的，我们的心理，也就是我们的行为，也是这样的。在穿越人类文化的漫漫征途中，我们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某一种行为，它是不是提高了具备这种行为的人类的生存的概率？于是这种行为在后来一代一代人中就广泛传播开了。当然，这里面很多的自然选择并不是绝对的，大脑的很多遗传特征塑造的都只是一种偏好，而不是一种确定的行为。它不像我们生出两只眼睛、长两只耳朵那么的有确定性。所以呢，和演化论平行的还有第二盏指路的明灯，它和演化论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也同样的重要。这盏明灯就不是瞄准了我们的生理结构，而是我们的内心活动。当人类具备了认知能力，我们肯定驯服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而借着这股力量，我们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宰的物种。通过思考，进而去操纵环境的能力，让我们可以不断地跳转到对自己生存有利的位置，还能够超脱于时间线，去思考过去曾经是什么样子，去想象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啊，无论有多么的不情愿，我们的思考最终都会回到今天一开始的论断：我思考，我存在，但终有一天我会消失。那为了战胜这种终极的恐惧，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人类去创作绘画，去创作雕塑，我们去运动，我们去写音乐，借此夺取对创造的控制权，并且赋予自己战胜一切有限的事物的力量。我们想象出那些英雄的伟大的人物，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去俯视死亡，并且证明我们可以征服死亡，虽然那只是出于想象而已。我们创立了改变和塑造世界的科学，通过它我们可以洞察宇宙的运作方式， 而这种力量在我们的祖先看来，只有神才可以拥有。总之，我们凭着自己的创造能力，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程，来应对那种必然来临的灭亡带来的不安。但无论如何，在考察过宇宙的起源，在探索了原子、恒星和行星的形成过程之后，在扫视了生命、意识和文化的出现之后，我们还是要把目光投向几千年来给我们带来焦虑和恐惧的那件事。生命它会消失吗？在宇宙即将灭亡的前一刻，它的里面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生命，还是早已经一片死寂呢？所谓永恒的终点，要在很久很久之后才会到来，而我们去往那里的路上还会发生很多很多波澜壮阔的事情。很多的未来学家，还有那些壮阔的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场面，都设想了以人类标准看起来非常非常久之后，生命和文明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即便是最大胆的想象，想象出来的时间跨度跟宇宙的时间尺度比起来，也是非常不值得一提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整个人类文明都在努力给遥远的未来留下一点痕迹，而那个未来却很可能了无人迹，不会有什么生命注意到这个痕迹的存在。我们要展望的未来，肯定是由我们关心的事物组成的未来。那即便我们不考虑物理组成的形式，我们大部分人所希望的都是在非常遥远的未来会存在某种类型的生命，尤其是智慧生命，他们最好会思考，最好会观察宇宙，最好能看到我们留下的痕迹。这个就带来一个将在整个旅程中一直伴随我们的问题：有意识的思维能不能无限地延续下去呢？还是说所有会思考的生命最终都会像恐龙一样叹为观止，兴盛一阵然后就灭绝了呢？你知道我关注的不是个体的意识，所以这个问题跟人们期待的那些技术，比如说低温冷冻、数字化等等，任何能保存个人思维的技术都没有关系。我要问的是思维这种现象，无论支持它的是人脑或者是智能计算机，还是什么漂浮在虚空之中互相纠缠的粒子等等等等，任何形式的思维都可以，它可不可以在未来延续很久呢？让我们思考一下承载我们人类思维的这具肉身吧。我们的身体随着一组又一组偶然的环境条件一起出现，而这些条件能解释，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的思考会发生在这个地方，而不会发生在水星，或者发生在太阳的表面。我们会在这里思考，因为这里的条件对生命和思维来说都很合适。这也是为什么地球气候的恶化会让我们忧心忡忡。所以就是说，思维只有在满足某些严格的环境条件的时候才会发生，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所以当我们考虑宇宙的粗线条的演化过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认，在宇宙的整体尺度下不断演化的环境条件，到底能不能把智慧生命无限制地支撑下去。行星、恒星、太阳系、星系乃至黑洞都会转瞬即逝，它们各自的结局都由不同的物理过程所驱动，这些物理过程经过广义相对论直到量子力学，最终变成一片粒子的薄雾，会飘散在冷寂的宇宙之中。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熵增，熵在宇宙中不断的增加。那跟随着熵的轨迹，我们最终就会遇到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这个宇宙的任何地方、任何类型的所谓的思考都可能会被不可避免的高熵值的混乱所取代。在遥远的未来，任何会思考的事物都可能被自身思考所产生的热量所销毁，思维本身或许会变得在物理上不再可能。那最直接了当的解读表明，生命尤其是智慧生命，它就是短暂的。能够反省自身存在，能够观察宇宙的壮美的生命，它的存在就是需要一些条件，而在宇宙整个的时间轴上出现这些条件的时间窗口非常的狭窄。如果对所有这一切只是匆匆的一瞥，你可能会完全错过生命的存在。这就好像是茫茫的黑暗中有那么一束光，光的左边和右面 都是永恒的黑暗，只在这束狭窄的光里才会存在生命。那说了这么多，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遥远的未来，宇宙里是不是存在生命呢？因为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所有情况来看，一个有生命存在的宇宙和了无人烟的宇宙，它的发展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没有生命的存在，甚至会决定宇宙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请你跟着我想象这样一个例子啊，说某个星球上有两个国家正在打仗，咱们就说南国和北国两个国家吧。那每个国王的手里都拿着核武器的发射控制器，只要按下一个按钮，发射出去的核导弹就足够毁灭整个星球的表面。那这两位国王已经互相对峙了好几十天了，他们的精神都变得极度的紧张。这个时候，一颗彗星划过了天空，其中那个南国的国王，他因为童年时代有一次重大的心理创伤，就非常的恐惧彗星，于是呢，看见天空中的彗星，他手就这么一抖，按下了核武器的发射按钮，于是核战争爆发，整个星球被毁灭。那么在一个不存在生命的世界里，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一颗彗星经过一颗行星，它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的撞击，只是一部分彗星反射出来的光子飞到了行星的表面，这些光子不可能给这颗行星带来任何的破坏。而刚才我们说的国王被这颗彗星发射出来的光子吓到，导致他按下了核导弹的发射按钮，这个在一个物理世界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国王几十年前在童年时代受到的心理创伤，又是怎么在物理层面穿越了时间，在几十年之后毁灭了这颗星球呢？如果你看过《三体》这本小说，就会知道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宇宙发展和结局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本小说里，生命之间的战争导致了空间不断地从高维降至低维，这个降维并不是某种物理规律推着宇宙自然发生的，而是生物之间战争的武器是由生命决定的，尽管这个过程它并不违背物理定律。那在这个故事里，最终甚至整个宇宙的维度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在一个没有生命存在，一切都严格按照物理定律发展的宇宙，这种情况也是不可想象的。但奇妙的点就在于，如果你进入到微观层面去观察人类的大脑，那里又没有发生任何违反物理定律的奇怪的事情，那里就是一群原子和电子在彼此的碰撞传递着信号，从彗星发射出来的光子进入到国王的眼睛，从而激发了一系列信号的传递，一系列原子和电子排列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非常平淡的变化却最终会导致一个星球的毁灭。这个或许是科学家考虑宇宙未来发展的时候，为什么必须把生命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的原因。而我们关注未来是否还存在生命，还有一个原因，它来得更加简单，那就是如果宇宙的未来不能够由我们人类或者由某种智慧生命去见证它，那现在研究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最终宇宙里面没有哪怕一只眼睛在观察它，没有任何一个大脑在思考它，那它变成什么样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未来宇宙会在几乎无限长的时间里没有任何生命的存在，在一个生命和意识都最终化为乌有的宇宙中，就算是那些象征性的遗存也会彻底消散在虚空之中，一切归于黑暗，然后度过无穷的漫长的时间，那个画面将会是多么深邃的恐怖啊。所以有某种声音告诉我们，我们不希望是那个样子的，哪怕只有很小很小的可能性，我们也希望未来有别的可能性。20世纪最强的大脑之一伯兰罗素曾经指出，目前的科学证据表明宇宙已经慢慢地爬过了几个阶段，并且在地球这颗小小的星球上留下了一点点成果，接下来宇宙还会继续爬过一些更加可怜的阶段，最终达到全宇宙普遍死亡的状态。罗素的判断是有依据的，这个依据来自19世纪的一项发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第二定律描述了所有物质和能量固有的根本的特性，无论它是什么结构、什么形式，也无论它是不是有生命。这个定律表明，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损耗、退化，还有凋敝的强烈趋势。直到今天，还没有其他新的物理规则能挑战这条定律。罗素的观点就是，未来似乎会一直恶化下去，能带来产出的能量会无休止地转化为没有用的废热，驱动整个宇宙发展的电池将会慢慢地耗尽。但是我们还要追问一句，为什么呢？为什么第二定律一定成立呢？那无数的科普节目告诉你，这是因为熵值随着时间是不断增加的，因为熵值不断增加，所以最终宇宙会迎来毁灭。但这似乎也没有说服我们。如果我们只是把混乱、退化、凋敝这些词换成一个更加高级的新的词，它叫熵，那其实什么都没有解释，我们只是换了一个词而已。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更深一层的解释，为什么熵会随着时间增加，并且为什么这个过程它是不可逆的。你要知道，熵是统计学的概念，是描述数量非常庞大的物质的时候才有效的，你不能说一个原子的熵值增加。那为了说清楚，我们来打个比方。假设你现在有一个袋子，袋子里面装了100枚硬币，你使劲摇晃这个硬币袋子，然后呢把这些硬币一股脑的全都倒在桌子上。如果你发现这100枚硬币全都正面朝上，那你肯定会大吃一惊，对不对？你为什么会吃惊呢？因为要得到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结果是非常困难的。相比之下，如果我们考虑一个稍微有点不同的结果，比如说在100枚硬币里有1枚硬币背面朝上，那其他99枚仍然是正面朝上。那么实现这种情况有多少种方式呢？有100种方式。唯一背面朝上的可能是第一枚硬币，也可能是第二枚，可能是第三枚，以此类推，直到第100枚。好了，现在你知道100枚硬币全都正面朝上这个可能性只有一种，而得到99枚正面朝上的硬币，得到1枚背面朝上的硬币，它的可能性有100种。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它容易的程度是所有硬币都正面朝上的100倍。那我们继续往下稍微计算一下，你就会发现啊，得到2枚硬币背面朝上的结果有4950种不同的组合。那计算的过程我们就略过了，直接告诉你结果，你感受一下这个变化的趋势啊。那么接下来3枚硬币背面朝上的不同的方式有多少种呢？刚才是4950种啊，现在3枚硬币背面朝上有161700种，而4枚硬币背面朝上的情形有将近400万种，5枚硬币背面朝上的情况有7500万种。具体的数字并不重要，咱们看的是这个总体变化的趋势。每多1枚背面朝上的硬币，所允许的符合要求的结果集合就会增加很多很多。那么最大值就来到了50枚背面朝上，那正面朝上也是50枚。这个时候可能性的组合数字达到顶峰，这个数字大概是100000000000000种，3个亿。所以呢，我们知道得到50枚正面朝上、50枚背面朝上的可能性，比所有硬币都正面朝上可能性要大100000000000倍。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硬币都正面朝上会令人大为吃惊，这也就是熵增的本质。对于一组硬币的组态而言，它的熵呢就是这个组态可能性的大小。这里的术语组态呢，就是组合的组，状态的态，它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就是这个组合能包含多少种状态，多少种可能性。那如果有很多这种看起来一样的组态，那么给定组态的熵值就会很高。反之，如果同类的组态很少，那给定组态的熵值就很低。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那么随机摇晃的结果就更可能属于熵更高的分组。这只是因为那些分组的组态的可能性更多。直觉上说，熵值更高的状态，也就是更加乱糟糟的状态，就像我们的床和桌子很乱一样。这是因为各个组成部分重新排列的方式有相当多看起来都一模一样。这就好比 在一个很乱的屋子里，你把两支铅笔对调位置是不会有人发现的。随机排列一个已经乱糟糟的组态，它看起来还是会一样的乱。而那些井然有序的组态，熵值就很低，因为对它分组重排的方式只有很少很少能让它看起来一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熵的增加只能是对一个数量庞大的组群才有意义，单个的原子或者是两三个原子组成的系统是没有熵这个概念的。那么针对一团空气来说，分子仅仅聚成一小团，这个组态熵值更低，而更大更均匀散布的组态熵值会比较高，因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多。所以到这里呢，我们要换一个视角重新看待熵，它不是混乱，而是可能性更高的状态，遇到高熵的状态才符合我们的期望，因为这类状态可以有组分粒子的很多种不同的排列方式来实现，所以它非常的典型，平淡无奇，很容易实现。相反，低熵值意味着对于一个给定的宏观态，它在微观上的组分所实现的方式要少得多，所以这样的组态很难得到，也就非常的罕见了。对于你碰到的任何低熵的组态，你都会希望在仅仅出于偶然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什么解释，就好像你餐桌上的100枚硬币全都正面朝上，你就会怀疑在仅仅偶然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比如有人偷偷的帮你摆好了硬币。现在我们再来回看熵增定律，也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定义。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熵有着势不可挡的增加的倾向。而现在我们知道，归根结底，这个就是一场数字的游戏。我们看那些硬币，如果你很细心地排列它们，得到了一个全都正面朝上的低熵的组态，然后你轻轻地摇晃桌子，轻轻地倒腾这些硬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预期到能得到至少有那么几个背面朝上的了，这个就是熵更高的组态。如果你继续摇晃和折腾它们，那么回到全部正面朝上的结果就会变得越来越难，因为它要求你摇晃的恰到好处，刚好能完美的把那几枚背面朝上的硬币给它翻过来，同时又不增加新的背面朝上的硬币，这种可能性会非常的低。而可能性大得多的情况是，这样的摇晃会随机翻动一些硬币，有几枚背面朝上的硬币可能会翻回正面，但是随机的变成背面朝上的硬币要多更多。那熵增就是这么简单直接的逻辑，里面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物理学，也没有多么抽象的思想，它只是一个概率的数字的游戏。如果起点是所有硬币都正面朝上，那么随机的摇晃会让背面朝上的硬币数量不断的增加，这个背面朝上的硬币变得越来越多的过程会一直进行到正背面大致五五开的时候，这个时候继续倒腾会把一些正面朝上的硬币翻成背面，同时也会把大概差不多的背面朝上的硬币给它翻过来。所以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绝对的物理定律，而是一个单纯比较概率大小的游戏。所以第二定律并不是绝对禁止熵值的减少，它只是说熵减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在刚才那个硬币的例子里，我们已经量化地说明了这一点。而我们其他日常接触到的物理系统，它的组分都会远远超过100个，那对这样的系统而言，熵不会减少的概率更是大得多。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强调，这种熵减的过程在物理上是允许发生的，它并不违背任何的物理学定律。虽然它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物理学允许熵减。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得解释，为什么今天的我们就会处在一个如此特别的、不大可能的、让人惊叹的低熵值的状态。我们的宇宙充满了有序的结构，从恒星到行星，再到孔雀，再到我们人类。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今天的组态是那些更加司空见惯的、更加符合期望的最大熵值的状态，那么宇宙会有极大的概率 继续处于这个状态，并且产生出一个跟过去没有什么区别的未来。所有的灰尘散落在整个的空间之中，东游西荡，每个粒子和另一个粒子的平均距离都差不多。那我们当然很幸运了，今天我们所在的熵值低于最大值的状态要有意思得多。这个状态让粒子有机会形成一定的结构，形成原子、分子、行星、恒星乃至于生命。那我们不禁就要问，今天这个熵低于最大值的状态它是怎么来的呢？遵从第二定律，我们会得出结论，虽然今天的熵值已经很低了，但是大概率昨天的熵值比今天更低。我们可以继续设想，昨天的状态又来自于前一天熵值更低的状态。那么以此类推，可以推出一条熵不断走低的历史的路径，带领我们一路走向遥远的过去，直到最后抵达宇宙大爆炸。大爆炸那里有着高度有序、熵值极低的起点，这就是今天宇宙熵值并没有到最大值的原因。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走得更远，解释宇宙的开端为什么如此的有序呢？为什么那里的熵值就如此之低呢？这也正是为什么科学家会前赴后继地去研究宇宙起点的原因之一。我们的生存需要秩序，需要低熵，从支撑大量生命维持功能的内部分子组织，到为我们提供高品质能量的食物来源，再到对我们持续生存必不可少的工具、居所等等等等，它们都是高度有序的。如果没有一个充满有序的低熵结构的环境，我们人类不会出现在这里，更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不过时间的原因，让我们先把宇宙起点低熵状态的问题放一放，日后有机会再和你聊。我们重新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重新看向那个遥远的未来。那今天的最后，我们再来通过一个例子看一下热力学第二定律。当你抓住一个煎锅发烫的手柄，你会感觉到好像有什么热量在往你手上流，但真的有什么在流动吗？很久以前，科学家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想象有一种类似流体的物质叫做热质，会从比较热的地方流向比较冷的地方，就好像水往低处流那样。但今天我们知道没有这种叫做热质的东西。当你握着很热的煎锅手柄的时候，之所以手柄很热，是因为构成手柄的分子运动速度很高，而手柄中快速运动的分子撞击你手上慢速运动的分子，平均而言会让你手上分子的速度变快，那你的感受就是手的温度增加了。所以流动的并不是某种物质，物质本身并没有从手柄流向你的手，但是物质的一种性质，也就是分子的平均速度，它流动了。同样的描述也适用于熵。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用煎锅做了一份美味的煎蛋，把它吃下去，用来维持接下来几个小时的生命，维持一种低熵的状态。那换句话说，你比吃下煎蛋之前，你这个人的熵值更低了。没错，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熵的减少。虽然按照前面的说法，你的这种低熵的状态它的可能性更低，但物理学是允许这种状况发生的。不过随之而来的代价是，那个煎蛋再也不能孵出小鸡了，它从一个高度有序的状态被煎熟、嚼烂、消化，最终变成一坨废物。而那个煎锅也因为被多使用了一次，比刚买来的时候更旧了，它的熵值也更高了。没错，你的熵值可以减少，但是你和鸡蛋和煎锅组成的一个整体，它的熵值增加了。那这个例子就表明了关键的一点，第二定律宣称的熵值增加指的是一个完整的物理系统的总熵，这个系统必须包括和它相互作用的所有的事物在内。而我们的宇宙中压根就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孤立的系统。如果一个像抽油烟机这样的系统想保持结构的完整，就必须通过将积累的熵值传递到周边的环境来消除熵增的自然趋势。那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有智慧生命设计了它，并且经常维修它。为什么会存在能设计出抽油烟机的生命呢？因为那些生命吃下了含有能量的食物。而食物中的能量又是从哪里来呢？来自恒星辐射出来的热量。当我们一步又一步的退后，观察一个低熵结构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低熵其实都可以解释，只要转移给环境的熵比它本身增加的熵要多，这个系统就可以维持在低熵的状态。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全都无时不刻的在战斗，对抗那些不断增加的熵，而每当我们胜利了一次，地球这整个系统的熵值就会变得更大一些。为了让我们活下去，环境必须吸收并且带走我们产生的所有的熵。好，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来了，环境，我的意思是整个可观测的宇宙，是不是为吸收这样的熵提供了一个无底洞呢？这一支减熵的舞蹈可以永远的跳下去吗？还是说可能有那么一天，宇宙终究会被填满，没有办法再吸收那些定义了我们活动所产生的熵，而生命还有它承载的心灵、智慧也会迎来最终的灭亡呢？所以你看啊，我们向回寻找答案，就得一路追溯到大爆炸的开端，看那里给我们提供了多大程度的低熵，亦或是说大爆炸馈赠给我们的低熵在某种原理上是不是无上限的，以便我们随便的挥霍呢？而向未来寻找答案，就得一层一层套娃一样的往外追寻。机器的低熵是靠人类，人类的低熵是靠食物，其他的生物低熵是靠太阳，太阳的低熵来自于初始星团的引力。这样一层又一层的套下去，究竟是有尽头还是没有尽头的呢？如果可观测宇宙的最外层还有我们至今都没有办法理解的低熵的提供者呢？那开个玩笑，比如说一个把玩着整个宇宙的小人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停地一层一层向上借低熵的过程，或许可能被某种不违背物理定律的方式给它设计出来。正如我们人类可以不违背物理定律的条件下，造出能浮在水面上甚至飞上天空的铁疙瘩一样呢？对于那些没有思考过时间尽头的普通人来说，这样的追求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太遥远了。而一旦你像一个科学家那样深刻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许就会像他们一样拼命地追寻一条有希望的线索，让我们人类，哪怕不是人类，而是其他任何形式的生命存续下去的可能性吧。